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所面对的新冠病毒已经肆虐超过一年了，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全平静下来，是不是？这个病毒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很多事情有很大的改变。问题是，我想请问您，这在您的属灵生命上带给您什么样意义？有没有让您看到我们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实际上是蛮脆弱的？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很轻易的完全瘫痪我们。请问这个病毒有没有让你想起真正掌权一切的是那位爱我们的神？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您我需要更加依靠神的提醒呢？或者说，在疫情中，因为您想起了过去神在您身上的经历，让您得以平安的度过这段日子。今天我要跟各位来思想的题目是“逆时防失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要借着约书亚记第四章，特别是第19节到24节的经文来探讨这个话题。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犹太人中，因着他们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传承观，他们与过去有个强有力的联系关系。这个在圣经的前面几节、几章几书卷里面都已经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了。约书亚记第四章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了应许之地的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离开40年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了那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之地，进入了那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出来，一心期待进入的土地。其实，过约旦河是一个神奇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说了哈，这是一个可以跟他们从埃及出来，红海在他们眼前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而过，相提并论的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柜带领他们过河，当祭司一踏入那河水时，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的时候，神让河床奇迹般的变为干地，而让以色列人得以走干地过河。然后在第四章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走过干地，完成了过河的故事。这个时候，应该是将焦点转向要去得地为业的时候了，是不是？然而，圣经在这里却忽然转向，描述一个攸关他们世世代代子孙的事迹。从约书亚记第四章1到9节这里，我们看到，在每一个人都过了河之后，约书亚就派出了12名男子，去到河的中间，要他们按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圣经说，他们用这12块石头建立了对神的纪念。当这12名男子将这12块石头从河中带上岸，祭司也从河里走上了岸以后，圣经说，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请注意哈，圣经这边接着说什么？这里说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哇，非常惊险，惊险万分，是不是？在这里我们要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神要他们立这些石头做什么呢？其实我相信我们会同意，我们往往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是不是？请问您是否曾经走到一个地方，然后你愣在那里，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来这里？我要做什么？你有过吗？相信不少人应该有这种经验嘛，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有些人说年纪大的关系，可是年轻人当难道都不会忘记的时候吗？可能会有，是不是？特别是在赶时间、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忘记东西。我记得多年以前，圣地亚哥的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那么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开车下去，一路上我可以顺路去探望一些老朋友。出门的那一天，我就跟我那人说，我们要早一点出门，免得在路上碰到塞车。于是呢，我们很快很早的就开车上路。那么一路上我们谈天说笑的，好不开心。等到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想起，糟了，西装忘记带了。那个时候很老吗？其实我还算年轻啊，其实现在我也不老了啊。所以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忘记。另外，当我们感到无奈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忘记。当我们受到伤害，感到无助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忘记。我们可能会忘记什么？我们忘记了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发现，当我们现在病痛里有段时间以后，一般人会提的问题是，我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哎，徐长老啊，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为什么他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真的像这些弟兄姊妹们所描述的，不再爱他们，不管他们了吗？当然不是。所以，如果我知道他们过去的经历，我就会提醒他们，你记不记得某某时候神听了你的祷告，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某个时候神成就了什么？常常我做一个提醒，就会让他们想起过去神在他们身上有些什么作为的经历。他们就会说，哦，对哦，神并不是真的像我所描述的，而是我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我们会很容易忘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世界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记忆的纪念品的原因。比如说了哈，我们会有奖状啊、奖杯啊、奖品啊，帮助我们记住我们的成就；有照片啊，帮助我们记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纪念品啊，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到访的地方。我们需要某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回想，来帮助我们记住。而神完完全全清楚我们常常忘记他为我们所做的、所施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申命记第六章十二节，摩西向那些正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他说什么？他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某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回想，来帮助我们记住。那么这些石头就是矗立在那里，用来提醒他们神在约旦河那里为他们行了什么大事。这些石头矗立在那里，就是要来提醒人们在那一天发生的一些特别之事，提醒人们从神来的一个特别赐福。简单的说，那就是神要我们不忘记这个日子，神要我们不忘记这个日子。那么为什么神如此看重这事，要我们立时不忘记这日子呢？这里有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记号，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记号。在第三章当中有一节很奇怪的经文，这节经文似乎跟这里的故事没什么关联。这节经文就是第三章的第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忽然的神就吩咐约书亚要以色列人从以色列支派当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忽然就转变话题，原本的话题就停在那里，然后怎么样，就并没有说什么，直到第四章这里才总算真相大白，我们才发现拣选这十二名男子的意义何在。原来是为了追思的缘故，要他们每一个人去搬块石头，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个大日子。圣经告诉我们，神奇迹般的将汹涌的河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使得以色列众民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他们现在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终于到了他们该站立的地图，进入了他们的家园，进入了神要他们居住之处，那应许之地。而当最后一个人步出约旦河时，掌声雷动，庆祝欢呼声响彻云霄，可以这样讲，到处都是欢乐。而在一片欢呼声中，神在约书亚的耳边轻声细语说，在我吩咐河水再次翻腾涌流之前，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来纪念这情景。这就是神吩咐约书亚的。耶和华神说，让这十二个人进入河床上，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这些石头会提醒你们今天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耶稣亚立即采取行动，他将先前所拣选的十二个人叫了过来，交代清楚以后就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进到河中，收集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很快的回到了河岸上。在此期间，请注意哦，约柜仍然立在河中间，使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全地通过。那么又怎么样呢？这些石头意味着什么？是的，神吩咐收集这些石头，但是祭司和一般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这些石头要干啥用？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石头呢？他们应该放在哪里？ 请注意哦，由于约书亚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吩咐，那么神肯定知道这些答案，是不是？我们从经文中知道，这些石头的确有个意义深远的目的。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命令下，他们将扛上岸的石头堆放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石堆。然后他在21节和24节告诉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然后告诉他们说，他这样做的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河床上扛上来的石头有个明确的目的，神说他们将被用来作为一种提醒，作为一个纪念。神要提醒大家当时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他是多么的有能力。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只立一座石堆，其实立了两座石堆，一堆是在第九节提到的设立在河的中间，另外一堆则是立在基甲，这是在第19节和20节提到的。而立这些石堆的心意，就是要激发他们的子孙提出问题，使得神这个神奇的故事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诉说宣扬出去，而让后代的子孙能够与神伟大的作为有所连接。这些石堆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记号，重要的里程碑。这石堆标志着以色列人从埃及那束缚之地出来，进入那自由的应许之地。这石堆是以色列人从被奴隶过渡到得自由的标志。这石堆让以色列人不会忘记神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两座坐落在河中间和在基甲的石堆，告诉以色列人过去他们走过的路和他们现在所处的地。当他们回头看，一个坐立在江心，他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们走过一个看似不可能通过之地，他们走过河水泛滥、涨过两岸的约旦河。另一座石堆是在基甲。现在有人注意到第19节、20节，他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为什么要立在基甲？为什么要立在基甲？我们在第五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含义。耶稣雅记第五章8到9节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所以基甲是什么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约书亚说，我今天在基甲这个地方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40年的失败，40年的挫折，40年的旷野徘徊，全部都在神手中滚到他们的身后，就像埋在约旦河中的石堆一样。这12块石头代表了令人感到羞耻的过去已经成为过去， 一个荣耀的未来正式开始。这个12块石头建成的纪念碑，成为一个神信实可见的提醒。这也是一种诉说新纪元开始的无声纪念碑。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立个石碑，让我们能够回头过来，看看神如何改变我们，如何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和新的方向的重要时刻呢？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神奇妙的带领，不是吗？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却常常忘记，我们常常忘记神在过去如何的帮助，如何的扶持我们，以至于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将会淹死在约旦河中，我们会淹死在我们的患难、我们的困苦里面、瘟疫里面、社会动荡里面。我们不知道神可不可以，或是他会不会再来帮助我们。然而，若是我们看看这些石堆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些石堆会提醒我们说，会的，神完完全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神在过去完全有能力，现在神仍然是如此，完全没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的时间不选，偏偏选在河水泛滥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走过那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呢？这其实很不合常理，不是吗？河水没有来的时候，那个约旦河平常的时候是很浅的，可以走过去很容易的，可是当河水泛滥的时候，这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走过去？很不合理，是不是？可是我们也知道，神做事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道理。那么我们问，神为什么这样做？神选在河水泛滥的时候，环境条件最最不好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是不是他要他们知道，对于神而言，这些根本不是问题，过去不是问题，今天仍然如此，在他没有完成的事。这堆石堆会告诉我，神可以处理您生命当中的约旦河，即使是河水涨过两岸，在神手中毫无疑问的，您仍然可以安然度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头看看神在我们过去生命当中让我们建立的石堆，让我们的信心再得建立？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继续在工作着？不仅仅是在美好的时候，即使是在艰难的时期，神的手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立石纪念这个日子？第一，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记号；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信心传承的根基。神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立时谨记神所行的这些救赎作为。当他们立时了以后，可以带出什么结果呢？这第2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什么，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另一个是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有两个目的。好，我们先来看看下半部，下半节，这里说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请注意哈，这里的这个永远就是一生，就是世世代代的意思。这里很清楚，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 历史谨记他所行的这些救赎作为，就是要他们立志敬畏神。各位注意到了没有？小孩子很喜欢提问题，是不是？啊，他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同意吗？我那个小孙子啊，2岁半了，还不到，快3岁了。他发现最近的常常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哎，我发现小孩子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当你的孩子问你的孙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千万不要生气啊，这是正常的。而且说实在的也是蛮符合圣经的啊。这里不是也说吗？他们会问说，哎，为什么这些石堆，为什么这些石头堆在这里，是不是？为什么要把他们从那么老远的约旦河搬到这里来？圣经说这让家长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神的信实。也就是说，历史纪念也是一种分享神大能的教学工具。历史纪念不仅可以让我们能够重温经历神的大能，历史更是一个能够将我们的信心一代接着一代传递下去的渠道，甚至是一个根基。你看第6节、第7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看到吗？所以这些石头也是作为教学的工具，他们在那里是要提醒所有的人神行了什么大事，并且确保这些故事能够继续的一代告诉一代，让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充满了对神的敬畏，让他们知道神在过去所做的，当然今天仍然可以继续成就。今天弟兄姊妹，这里有重点，那就是信心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请注意这里的经文，不是对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不是对儿童值日学的老师说的，是对谁说的？所有的父母，所有的父母，这是针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父母。其实不只是在这里了，在新约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整本圣经当中一再重复的重点就是信仰的传递是父母的责任。当然我必须说了，我对负责孩子的老师同工们感到骄傲，我为他们忠心的服侍感谢神，他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信心上能够有所增长。这些老师，这些同工，他们的辛劳绝对不容抹灭，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取代家庭，他们永远无法取代在家中可以吸取的功课，他们永远无法取代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平衡，有时甚至是填补某些真空，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够完全取代家庭在信仰传承上的影响。我先讲清楚，现在第二层我们必须认识到，父母有责任与家人分享他们的信仰。有人就曾经这么说过了，基督的信仰离完全消失只是一代之远。记不记得在4世纪第2章的描述，4世纪第2章第10节到第12节就说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的耶和华 发怒。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属灵上有一个可悲的倾向，就是这一代的属灵生命往往会比上一代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设立一些石堆，如果我们不立石纪念，比如说我们经常的有意识的向我们的儿女分享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么难以避免的，难以避免的，请容许我说，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对神在我们这一代的工作不会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培养这种变质的软弱的世代，时间越长，这种家庭越多，毫无疑问的，教会就会越来越软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父母在教养儿女方面要负起责任的原因。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业界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餐的时候，我常常会跟我们孩子分享我在工作上碰到了一些难处，那么我们也会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也为着以前的问题得到解决一起来感谢赞美神。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希望这在孩子里面心中立下的石堆，当他们碰到难处时，他们可以想起，甚至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神做事直到如今仍然继续工作着，他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的心愿是也求神怜悯，不要让神在我们家中短暂的存在，而是直到千千万万代。我感谢神，我们现在儿女长大了，到今天他们有些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还会打电话跟我们讲，要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感谢神。请问您曾经告诉过您的孩子您是如何得救成为基督徒吗？你曾经跟你的孩子分享过神在你生活当中对你的教导给你的帮助吗？其实我相信我们有 很多的事情，有许多许多的祝福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不是吗？请你容许我说了，你要是不去诉说，那么不久之后这些将会从你的记忆中消失。这是信心传承的根基，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我们要立时纪念这日，因为这是我们让他人蒙福的途径。神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立时谨记神所行的这些救赎作为，除了能够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让他们永远敬畏神以外，第2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神的大能得以宣扬，让万民蒙福。各位记得第24节前半段说什么吗？第24节前半段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就是说，神彰显大能的作为，不只是要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被传扬，更是要远播，使万民都知道神救赎的作为。当然了，神喜悦他的子民，对他献上赞美和感谢为敬。但是如果外邦的人能够听闻神大能的作为，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那独一的真神，而与他有所连接，同文救赎，那是何等美好的事！这同样能够得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行动都有一个救赎的目的。神做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人跟他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人应该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神伟大的工作。说实在的，除非我们向他们展示，世人实在很难看这些，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的主要原因。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立时纪念，可以让他人看到这个石堆，得到提醒，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何等蛮有能力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这就是见证的功用。那么各位知道，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神迹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伟大的作为，他救赎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让我们虽然不同，却能够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得到他的引领，让我们在经历他的慈爱，享受他赐下的自由释放。这些作为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他伟大的能力和爱。这是我们不能够占为己有，而是必须与身边那些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神的爱，还不认识神的人分享的。这告诉我的是，我需要看到在我身边有很多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我需要敞开的去接触这些人，使他们能够看到神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6节那张宝训上面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历史可以避免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使命，可以活生生的持久为主做见证。我们常常是健忘的，特别是对神的恩典啊，我们往往事过境迁，就忘记了神施恩的手，好像船过水会一样。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等到神真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度过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常常就很容易就忘记了。因此，用一些可触及的事物，能够具体的提醒我们与神之间那次特别接触的经历，树立我们自己的纪念石，来抵抗我们的健忘。啊，也为我们的后裔树立纪念石，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此就可以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您上一次回去思想那石堆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呢？甚至您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中，您是否立了这样一个石堆呢？那我们下定一个心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立一个纪念的石堆，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在未来的日里，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成长，信仰的传承更加的顺畅，让更多的人看到神的能力，那可以更加健康，更加的茁壮，让您的家庭更加蒙福，更能为主所用。特别是在这个瘟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过神的能力的保守与带领，好不好？想办法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你祷告蒙应允的例子见证写下来，记录下来，神怎么样帮助你，怎么样克服，让你克服你克，那帮助你克服你的惧怕，写下来。神怎么样让你想起过去，他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在这个疫情期间，甚至在这个社会动荡的期间，让你能够安然度过，想起来， 记录下来。第一个是对纪念神在你生命上的作为，相信这可以成为我们日后的帮助，日后的提醒，更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在神的带领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里面继续的成长茁壮，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突破，让我们家庭更加的蒙福，让我们教会更加的茁壮。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爱我们，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我们更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就是健忘的，所以你常常要提醒我们，要立一个誓，立一个纪念，要提醒我们。就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愿，你借着约书亚记这边的记载来提醒我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还是向你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主啊，在这段日子里面，虽然我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的难，何等令人挫折，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社会怎么动荡，物力怎么样肆虐，你仍然是那位作者为王的神。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眼目专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能够勇往直前，不畏在那个环境的搅扰。用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全心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